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话，前中共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病逝世，享年96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三的消息话，江泽民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退，抢救无效，在2022年11月30号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新华社的报道话，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文章最后表示，前进道路上面，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博士评价江泽民表示，
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作为一个大腐败者，作为一个镇压的这个，他对这个中国民众的要求，一定进行愚弄，一定进行镇压。
吴国刚表示，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作为一个大的腐败者，作为一个镇压者，他对中国民众的要求，一边进行愚弄，一边进行镇压。今日好多人记住江泽民，就是睇到佢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他这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和平交出最高权力的人。
著名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表示，江泽民可以说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和平交出最高权力的人。
他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个执行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经济方面，他
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的评价就说，江泽民作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执行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在经济方面，他是使到中国摆脱了六四以后受制裁的状况，他对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救命恩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民主来讲，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
江泽民从中国共产党，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徐文立表示，江泽民从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从中国共产党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历史地位从目前来看应该是高于胡锦涛，亦都高于习近平。江泽民时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江泽民继续了邓小平、胡耀邦以及是赵紫阳开始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在他当政的期间，中国在2000年5月获得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第二年的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列列都为中国进入了巨大的美国以及西方的市场，融入全球化创造了关键性条件和环境。
经济发展，特别是融入全球化，这个来发展中国经济。我想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必定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博士表示，经济发展特别是融入全球化来发展中国经济，他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他必定要和这个全球化的领头羊，要和高科技的输出者美国搞好关系。当时亦都正正是全球信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江泽民个人亦都有工程师的训练，所以他亦都懂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但是与之而来的中国官场泛滥成灾的腐败、无官不贪的讲法，就是始于江泽民时期。
在江泽民的时期呢，我们看到，那么中共的政权呢，中共的官员呢，这个腐败是非常的严重。
吴国刚表示，在江泽民时期，我们看到中共的政权、中共的官员腐败是非常之严重，整个中共的党政精英大面积的极其严重的腐败是从1990年代中期蔓延开来，他相信亦都是因为他要收买共产党的精英。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六四屠杀之后，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中共精英内部曾经普遍信念破灭，感觉中共政权无前途，江泽民通过经济改革开放稳住了中共的政权。而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开放使到政治精英是可以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发财，结果使到他们强烈认同这个的政权。
特别严重的就是呢，在江的时期呢，由这个官员的个别官员的腐败。
吴国刚表示，特别严重的是在江泽民的时期，由官员的个别官员的腐败发展到成为大面积的高层的、中层的，甚至是底层的官员家族的腐败。这个可能比古今中外任何的时期、任何政权在这方面的腐败程度都要严重。这个当然就造就了一代的记忆得利者。中国事务专家胡平指出，在六四之前的中共腐败的程度还是比较低，但是已经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就是官商勾结，官倒官商就出事， 引起了民众广泛的不满，这个亦是八九民运规模咁大得到了一般老百姓支持的很重要的因素。六四之后，中共一度考虑过要反腐败，甚至解散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很快当局就明白过来了，就
胡平表示，大过了一阵，好快当局
就
明白过来，就反回神过来，觉得大可不必。话原来我哋怕腐败，就系怕老百姓不满，然后去支持民运。现时我哋人都杀咗，边一个敢反对？佢哋唔满意有任何嘅关系，而且佢呢个嘅时候又发现咗腐败对佢哋自己有好大嘅好处。胡平表示，当时中国流行两句说话，一句就是腐败使到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没有打天下的经历，凭什么是服众？
六四之后，苏东巨变之后，你让党内那个干部中的那个思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胡平表示，当时六四之后，
苏
联以及在东欧巨变之后，党内干部的思想混乱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你打开了方便腐败的方便之门，大家都去腐败，利用你的权力，利用你的地位，就迅速地去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当然他们亦都知道他们能够这么快地富起来是这个体制分不开，所以他们对这个体制就会采取一种比较维护的态度。所以当时腐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起到了维护共产党专制政权的作用。胡平表示，另外一句的说话就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允许腐败，所以使到经济改革比较顺利。在六四之前，中共党内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面仍然有改革派亦是保守派之分，到了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在江泽民时期就没了，
经济上都成改革派了，因为那些官大小官都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
胡平表示，经济上都成为改革派，因为那些官大小官都发现了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是大发其财，所以当时腐败在当年的中共对中国政权来讲，政治上起到了维护，帮助维持一党专制的作用，而在经济上起到了深化改革的作用。虽然江泽民禁止军队武建经商，经过查处过赖昌星行贿的腐败案，但是他亦都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造，形成了专家们所讲的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了大量的腐败，而且将腐败推向世界。
克林顿他上台以后呢，结果没两年，那我们就看到他访问中国。
吴国刚表示，克林顿上台以后这两年，你看看他的访问中国，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启了中美的精英之间的合作伙伴的发财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中国的中共大面积的腐败开始侵蚀西方民主，亦都是从江泽民那个时候开始。江泽民当政的时期，美中关系经历了多次的紧张时刻。1996年三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直接选举的前夕，中共为了恐吓台湾干预选举，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美国随即出动两艘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对中国形成威胁。1999年5月，在北约组织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当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飞机轰炸。2001年4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同与前嚟的海港的中国军机是相撞，中国军机机毁人亡，美军侦察机逼航海南岛。不过这次的事件最后却是未有影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江泽民先后两次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殊亦都先后访问了中国。
在江泽民时代呢，可以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吴国刚表示，在江泽民时期，他可以既有冲突亦都有合作，既有握手言欢亦都有剑拔弩张，既有好似第三次的台海危机，1996年台海危机亦都有互相拥抱，一起闷声发大财。好多人认为江泽民对美国具有相当的好感，江泽民曾经当着大学生的面背诵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他当着外国人大讲英文唱英文歌，他肯对香港记者发飘的时候脱口而出赞扬采访过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记者华莱士，他还允许美国人富恩在中国采访几十人，给他是写传记。富恩在他改变了江泽民转一书当中记述，他是受过三种的教育。江泽民有一次曾经讲结话，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小学是开始， 他就开始背诵三字经，他所受的第二种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他所受的第三种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跟他的教育背景，你看他的英文说那么溜，那他那一代人嘛，受的又是。
胡平表示，同江泽民的教育背景，他的英文讲的那么顺口，这样那一代人受过的又是民国时期受的比较西式的教育，交代这一种学校出来的毫无疑问同胡锦涛，尤其是同习近平相比，江泽民显然是更加亲美。这个除了和他早前的教育背景有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之外，相信这个也都和当时大环境是有关系，因为就好像邓小平都是讲过的，和住美国的国家都扶起来。胡平指出，在这个时候中国以经济而言和美国以及西方的差距是非常之大，所以上上下下普遍的多多少少都有几分的崇美。
已经美国呢，从邓小平这些人开始嘛，到美国到日本去，那都是抱着是这个很谨慎的那个态度。
胡平表示，一提起美国来，从邓小平这些人开始到美国到日本去，都是抱着很谨慎的态度，也就是那个时候中共上层相当的一批人，不要讲民间，对美国确实是比较仰视的。在这个大背景有和他两者都有关系，和他个人的观点也都有关系，和当时的大背景也都有关系。
江泽民相比较胡锦涛也罢，
徐文立表示江泽民相比较胡锦涛也都罢，仲有系习近平亦都算，佢嘅知识结构比佢嘅系稍微丰满一啲，多多少少接受过一啲西方嘅人民教育，佢多多少少仲体现咗一啲西方嘅文明喺佢身上所留下嘅痕迹。呢个亦都反映出中共共产党咁样嘅一个时代，仲有一啲嘅西方文明嘅表现，但系不表明佢哋真正接受西方文明以及系普世价值，只系佢作为一个伪装自己嘅一个手段而已。喺呢一点讲嚟，江泽民比其他的共产党的党魁要聪明一点。
对一个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评价，那么主要的不在于看他个人的性格，说他是
吴国桢表示，对一个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评价主要是不在于他看他的个人的性格，说他是喜欢喝白酒还是喜欢喝红酒，他的能讲几多的说话，几多句的英文，仍然是不能够讲几多句的英文，这些东西可能是起到一点的作用，但是他会觉得相对的非常之边缘，还是要看他作为政治领导人领导的政权是什么的性质。他对于这个的性质是怎样看呢？他在这个国家当时在国际舞台上是处于什么的地位？吴国桢认为，美中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经常针锋相对的地步，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吴国桢是表示，
他愚弄民众，继续中共的这个宣传洗脑，特别是在1989以后呢，
吴国桢表示，江泽民是愚弄民众，继续中共的宣传洗脑，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掀起了民族主义洗脑的浪潮。吴国桢认为，虽然中共从未停止洗脑宣传，但是在1980年代稍有减弱，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以及是赵紫阳都不愿意再继续进行愚弄民众的宣传洗脑。六四镇压之后，由江泽民开始的民族主义洗脑亦都给予了美中关系的持续对立以及是恶化，打下了中国的民众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